读两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第二节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在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就读到这里。明天是国庆日啊，在这里预先祝贺大家国庆日非常非常快乐， Amen， 哈利路亚。你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啊，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神，神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享受神一切的恩典，而且能够自由的在这里敬拜，广传福音到万民。那另一方面啊，我想我们也看见美国已经渐渐远离了基督教的信仰，无论是在道德观、价值观偏离了圣经的原则，以至于现在我们看见整个社会秩序、我们的生活环境常常落入在一种混乱跟恐慌当中。的确，今天我们真的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刻。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危机的时刻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在地上一定能够过一个安舒的日子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刚才读的圣经里面，主很清楚说，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惊讶这些事情在发生。事实上，主很清楚讲到说，我们在地上会遇到一切的难处跟危机，但虽然如此，主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哈利路亚。第二节，今天我们就看见我们所信的神呢，不但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而且他也是得胜世界的神。Amen。那也许你会说，牧师呢，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哦，我告诉你，大有关系。因为今天只要你是属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你就是得胜的， Amen， 你就是在得胜者的行列当中嘞。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才讲到，保罗说神要常常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嘛。什么是夸胜？夸胜在原文里面就是这个在得胜者的游行的行列当中的意思。这就好像前一阵子我们 Warrior 篮球队得到这个 NBA 的 Champion 的冠军了，回到旧金山有一个胜利大游行啊，我在电视上看，哇，人山人海，欢喜庆祝。虽然不是我们自己上场打，但是他们却代表我们打赢了这个战争，所以我们能够分享他们得胜的喜乐跟光荣嘛。同样的，今天在基督里面，你我就是个得胜者， Amen。 跟你妈说，你就是个得胜者。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世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也可以天天向我们的环境来夸胜， Amen。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每天的环境当中常常夸胜呢？今天早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靠着主的宝血来夸胜。跟你们说，要靠着主的宝血来夸胜。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这讲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一节很清楚讲到，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能够得胜仇敌一个关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忧虑、恐惧、怨恨、嫉妒、纷争当中，甚至当你看见天灾人祸的时候，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瑕疵所带来的结果嘛。并且今天无论你我怎么来看罪这个事情，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我们里面是有个力量，叫我们自己所想要做的善我们做不到，但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偏偏去做，不是吗？我这里所讲到恶倒不见什么大坏事，OK， 很多时候只是在生活上的小事情，甚至在生活上不好的习惯而已，就像发脾气一样。我们明明知道不好，既得罪人又伤胃，不是吗？可是脾气一来就怎么样，山洪爆发来，不可收拾。而脾气发完之后啊，又很懊悔，刚才怎么回事情啊，下次再也不这样无缘无故发脾气。可是呢，下次又有下次，一次又一次，好像我们永远胜不过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我告诉你，不只是发脾气这件事情而已，如果我们肯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一直挟制着我们，到现在我们都无法胜过。有的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习惯长期在束缚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心中的怒气，特别在疫情期间，很多时候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束缚，叫我们心中，我常常说好像充满一种无名的怒火。有时候是过去拜偶像那种黑暗的权势，有时候是因为过去曾经受过的伤害在我们生命当中。多少时候你看，我们看见过去的伤害到如今都常常挟制我们的心灵，叫我们无法得到自由。这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救恩的原因？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你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非常宝贵的经，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主的宝血能够赦免除去我们的罪。哎，你要知道，主的宝血的赦免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那种存档式的赦免，这就好像很多夫妻啊吵架完了之后的和好，我都常叫那种和好叫存档式的和好 ，OK， 就是这次饶了你 ，OK， 下次给我记住，都在档案里面，都在档案，下次给我记得。那圣经上所说的主宝血的赦免，不是这种存档式的赦免，而是涂抹式的赦免。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何等宝，一同来念这个经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换句话说，当你我承认我们的罪跟软弱的时候，主就要完全赦免我们的。这里说是涂抹，擦去了，撤去了所有一切的对我们的控告，一切攻击我们的字句都要除掉。哈利路亚。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之后，当魔鬼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的时候，神会怎么对魔鬼说吗？神会对魔鬼说，什么罪啊，在我这里只有白纸一张。哈利路亚，一切的罪都撤去了。 Amen。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啊，胜过一切环境的原因，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啊。哎，你可知道你能够在神面坦然无惧是何等得自由的事情吗？你们弟兄姐妹，今天你可以不必再被你过去的罪恶感、羞愧感所捆绑，你可以不再被仇敌的控告所困扰。当魔鬼撒旦再一次来攻击你、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可以抓住神的应许，站在主宝血的根基上，对魔鬼撒旦说，魔鬼你退去吧，魔鬼就必须要退去，必须要离开你。 Amen。 主的宝血让我们胜过一切仇敌撒旦的捆绑性瑕疵。待会我们要领圣餐，在领圣餐之前，我们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跟罪。你要真的抓住神的应许，无论仇敌在你生命当中任何的黑暗权势、罪恶的捆锁，你要在神面前抓住应许，你承认，你承认你的罪，你承认你的软弱的时候，主在这里应许我们说，他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哈利路亚。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主的宝血能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 Amen。 所以第一个，靠着主的宝血， 你可以坦然无惧的。第二，靠着主的名来夸胜，跟你们说，靠着主的名来夸胜。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名字是代表了权柄的，这里讲到主的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权柄不是降服在耶稣的名字之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甚至也讲到说，连这个世地上在地上一切的政权呢，也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高举主的名字，太重要了。你说我们怎么高举主的名字法呢？就是要借着敬拜，借着宣告。因为什么时候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你是欢迎主的宝座能够在我们中间设立。当神的宝座设立的时候，神的主权就能够自由的运行嘛。要透过敬拜赞美宣告耶稣是主， Amen。 你知道这是魔鬼撒旦呢最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魔鬼撒旦最喜欢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啊，耶稣是主啊， 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张扬，不要去宣告了。这就好像中国那种祖传秘方的那个事情就是这样，祖传秘方就叫你啊，不要讲啊，不要传啊，自己用就好了。最后结果怎么样？祖传秘方就什么用都没有，都没用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层面当中，我们要宣告，宣告耶稣是主，宣告神掌权，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就， Amen。 你说牧师，我们这样的宣告有用吗？我们在魔鬼撒旦这种黑暗权势的前面，不是像个娃娃兵一样吗？这种又喊又唱又宣告有用吗？当然有用。我很喜欢一节经文，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非常宝贵，一同来念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来，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言。哇，太棒了。请问谁是婴孩和吃奶的？就是我们，我们手无抓鸡之力嘛，然后这婴孩和吃奶就是我们嘛。但是虽然我们这么软弱，但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叫仇敌都稀奇，就是在仇敌看为最软弱，像婴孩跟吃奶最软弱，要从他们的口中啊，太重要了。特别讲从他们的口中，从口中发出来什么？就是敬拜嘛，就是我们的宣告。神说他就要从仇敌看为最软弱的这些婴孩跟吃奶的口中所发出来的敬拜跟宣告，要除灭仇敌一切的作为。哈利路亚。换句话说，当我们虽然是十分的软弱，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口来高举主的名的时候，靠起来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神就要亲自为我们来征战，要除灭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的。 Amen。 我最记得啊，万国主家布道团的同工们做见证，有一次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中间一个山区的一个乡村来传福音。当他们挨家挨户在那里发单张的时候，这些村民看到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单张，就关起门来。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好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回到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赞美，整个晚上敬拜赞美，宣告耶稣是主，宣告耶稣是这个村落的主，耶稣是每一个村民的主。结果清晨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敲他们的门，打开门一看，哎呦，所有这个村庄的村民已经排成一排站在他们的门口。哎，怎么回事呢？这些村民一个一个要对他们说，请问你，我们要怎么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啊？哎，他们想，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昨天还关起门来，今天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呢？这些村民说，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换句话就是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们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好，昨天晚上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耶稣向我们显现了，耶稣对我们说只有他是救主，要我们来到你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怎么接受耶稣基督。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敬拜赞美高举主名的时候，我们就能得胜一切仇敌的锁链，能够得胜一切的环境。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在面对生活各样的困境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尽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方式想来解决，你要先来敬拜神啊，先要宣告耶稣是主啊，不但为你的生命做宣告，为你的家庭做宣告，为你的职场做宣告，耶稣是主。特别是在国庆期间，也让我们来宣告，为美国来祝福祷告，宣告耶稣是主。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愿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成全在这里。你们什么时候当你来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主的灵就要将你的眼目从你的环境上转移到主身上，从你的环境上转移到主的工作上，你就能够看见神正在为你征战，神正在为你开路。 Amen。 第三，你要靠着主的话语来夸胜，跟你们说，靠着主的话语来夸胜。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这里是讲到保罗讲到全副军装的经文，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讲到属灵的军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属灵的军装，很有意思，你发现保罗讲的每一个军装其实主要都是讲到防卫性，对不对？头盔保卫头，护心镜遮胸的，藤牌挡火箭，哎，只有一件事情是攻击性的武器，只有在这里讲到神的话，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所有其他的都是防卫性，只有神的话是攻击性，是个宝剑，是攻击仇敌的兵器。为什么说神的话是攻击性的？因为我告诉你，神是信实的，神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返回，神一定要亲自成全他自己所说的话。所以无论人感觉多么不可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神所应许的他自己必定要成就。无论仇敌多么大的拦阻攻击，都不能够阻挡神的话语的成就。 Amen。 所以为什么神的话是攻击性？因为神话一出一定成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就像圣经里面讲到多少次，神在圣经里面预言以色列百姓要重新回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土地。在1948年以前，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没有人相信一个亡国2000年的国家能够重新复国的。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必定要成就神所应许。结果果然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是想在生活当中经历神的得胜，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信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制胜的武器。你们跟你们说，神的话是制胜的武器啊。你知道我常常听到人说，牧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了啊。可能你也这样说过，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但只有牧师们能听见，我怎么听不见神的？那我其实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问题从来不是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其实你是常常听见神的声音的。有时候神是借着讲道来向你说话，有时候借着查经来向你说话，有时候神借的是弟兄姐妹的分享来跟你说话，甚至中年以上弟兄姐妹，神常借你的身体向你说话。有没有啊？哎呦，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三高了，发出警告了，不要再虚度人生，好好为主而活。跟你们说，好好为主而活。但问题是，你听见了神的声音，你却不见得选择跟随，不见得选择信靠神的话语。让我再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你听不见神的声音，真正的问题是你听见了却没有选择去信靠神的话语。这好像当年以色列人 要进入神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之前，你还记得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吗？这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回来就两种报告嘛。第一种报告说，哇，那人像巨人啊，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啊。哎呦，我常说这比喻有点形容过分了，怎么可能嘛，那么像巨人，我们像蚱蜢，这么形容过分了。但他们就这样报告，那人像巨人，我们像蚱蜢。另外一种报告是约瑟跟加勒报告，这是神所应许之地，我们必然能够上去得地为业。两种报告，请问你要信靠，你要相信哪一种报告？其实以色列人都听见，他们不能说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听见，只是他们没有选择去信靠神的话语，他们选择信靠那个世界而来，从仇敌而来的谎言，结果他们不肯进入迦南美地，结果在旷野漂流了40年。嘿、hey, 你可知道以色列人是不需要在旷野漂流40年的吗？你可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需要走过那多少年来的旷野路吗？如果我们肯信靠神的话语，不但听神的声音，而且信靠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的应许。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这样一种充满动荡不安的时刻，如果你想经历神的得胜，我告诉你，一定要选择信靠神的话语。因为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神的话语必定成就的。你们，最后第四，你要靠着主的圣灵来夸胜。跟你们说，靠着主的圣灵来夸胜。弟兄姐妹，今天主的圣灵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灵更是一位赐给我们能力的神呢。使徒行第1章第8节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嘛？讲得很清楚，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定要给我们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首先，那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嘛。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其中最大的神迹倒不在于医病赶鬼，最大的神迹是看见人生命的改变呢。你还记得使徒行传2章，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就站立起来，高声向当时的以色列人传福音嘛。说老实话，在当时啊，彼得是最不应当站立起来的，不是吗？他才不久前3次不认主，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应该安静下来，坐在那里乖乖的坐着就好了。但是当圣灵降临下来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嘛。彼得站立起来高声说，你们要听我的传讲，结果他一开口，那天就3000人归向耶稣基督。到了使徒行传4章，他们被官府抓起来，而且恐吓他们说不准再传讲耶稣的名。如果从前的彼得早就躲藏起来算了，可现在的彼得不同。使徒行传4章第19-20节，我们看见怎么说呢？这里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哇，你看见何等不同的彼得，何等不同的改变。圣灵降临下来，不但是改变了彼得的生命，圣灵降临下来也改变了每一个听到彼得所传讲信息的人的生命。所以那一天你看见彼得传讲福音，3000人信主，那3000个生命也都不改变。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后来整个耶路撒冷城因了这些信主的人被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第二年，今天我们真的看见，今天我们若想翻转我们的城市，若想带来影响力，转化世代的影响力，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其次，圣灵也是带给我们胜过环境的能力嘛。特别是当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啊！圣灵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帮助者，不是吗？你还记得耶稣说，我要求父差给你们一个 helper， 一个帮助者。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的。 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嘛。多少时候我们眼目常常只看见我们的环境，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很容易心灰意冷，很容易心里很惊恐啊。但圣灵来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嘛，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什么时候神打开了，让我们看见神，看见神的作为，我告诉你，我们的信心就从我们里面升起来了，就有信心了，有信心向前走，就不再惧怕，因为看见神的同在，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圣灵不但打开我们的眼睛，圣灵也给我们勇气去踏出信心的行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当如何行，都知道，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都知道，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跟随，没有勇气向前走。但圣灵一来，就给我们无比的勇气，赐给我们智慧跟力量来得胜一切的环境。就好像初代教会的门徒嘛，初代教会领门徒们领受了大使命之后，其实都知道神的心意，都知道了，明白了，但是是他们很彷徨啊，领受了大使命，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实上是后来等到圣灵降临下来，圣灵降临下来，他们才得着能力，一种翻转的能力，才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Amen， 哈利路亚。哦，我们今天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啊！哈利路亚。弟兄姐，你要知道，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个得胜者。Amen。我再说，在基督里面，你就是个得胜者。无论你看你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不要忘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念一遍。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换言说，今天如果你觉得你很软弱，那我告诉你，你是最有资格来经历神的得胜的，因为神的能力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每当我们夸自己软弱，换句话说，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能够复辟在我们身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是靠自己，是在基督里面靠着他来夸胜。 Amen。 靠着他的宝血来夸胜，你就胜过一切罪恶的权势，靠着他的名字来夸胜，你就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靠着他的话语来夸胜，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靠着他的圣灵来夸胜，你就经历他的大能。 Amen。 靠着主，我们必然能够得胜世界。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你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软弱不配，但主你却愿意这样怜悯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的能力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谢谢主。主耶稣，你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承担一切的罪以及罪的刑罚，你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得胜了一切罪恶的捆锁。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夸胜了。是的，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想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是依靠自己，靠着你的宝血来夸胜，靠你的名字来夸胜，靠你的话语来夸胜，靠着圣灵来夸胜，让我们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得胜仇敌，而且得胜有余。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